孩子有阅读写作的困扰吗？
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让我们一起徜徉在阅读写作的乐趣中。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悦树，越写越快乐，我是梁慧英老师。这一次呢，我们要录制的是喜悦小书柜的单元，但这个单元啊，和过去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过去喜悦小书柜比较多是两位老师来对谈一系列的书籍，而这一次呢，我们的喜悦小书柜即将做一个全新的尝试，我跟冠冠老师决定来分享一些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书籍，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书籍。在这一系列的分享里面呢，我们会用念读的方式来念给大家听，然后直接念读一些书籍之中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章节。那这一次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我阅读教育的路上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书，叫做《小学生快速提升阅读素养课》。其实我在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惊为天人，它里面所讲的很多的想法不但提供给我很多的帮助，而且某一些思考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就是啊，原来是这个样子。这本书的第一章节，它其实就打破了某种我过去的想法。在阅读这个章节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种过去其实我也一直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可是我不太晓得是为什么，而这个章节提供了对于我也观察到的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所以呢，在这一次要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第一章以及第二章。它的第一章题目就非常的有意思哦，叫做九成的国小资优生为什么会退步。哇，我想光是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章节名称，大家就一定会非常的有兴趣，就是尤其我觉得整个亚洲文化的父母都非常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那所以因为不能输在起跑点上，从小就很多的家长如果有钱就砸下重金让孩子去各种补习班才艺班，就希望孩子在一刚开始的时候表现就可以非常的优秀。那在韩国呢，其实也有这样子的状况。那这是一本韩国的阅读老师他所写的书，那他根据他对于韩国的父母以及他整个阅读教育写下这一本书。那在一刚开始他就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一刚开始他就讲到说有一个例子，丙浩呢是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小孩子哦，那从小他的爸妈就对他给予重望，所以当然就是给他上很多的补习班啊才艺班啊，那他从小的成绩就非常好，他的学业成绩平均是95分以上，热爱运动，每学年都担任学生自治干部，国小六年级甚至获选学生会长。那因为这个家教的持续加持，他的英文和数学都已经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学习运动领导能力兼具的丙浩完全是别人眼中的资优生，当然父母对他的期待也是非常大。那后来呢，丙浩的爸妈啊带丙浩找上这个老师，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要能够进第一志愿必备的文学奖的经历。那这个老师呢和丙浩进行了这个简短的面谈，他就发现说虽然丙浩不是热爱阅读的学生，不过他的国文成绩都有90分以上哦，所以说这个看起来丙浩的表现是非常好的。那结束面谈之后呢，他递给丙浩一份基础语言能力的测验卷。那这个基础语言能力呢是这位老师所设计的评量阅读理解能力的一种考试，他把学测国文科题本的程度降低，用来测验国小五年级到国中三年级的学生。其实这个方式真的是非常的有效，一般而言我想要测验一个孩子，就是国中的孩子他的阅读理解能力如何，我也都会请他做会考的题目。实际上像这种大考的题目，他们都是测验孩子的阅读理解能力很好的一种题本。结果呢，丙浩的测验结果是58分，只有国小五年级的程度。他的家长当然就非常的惊慌，觉得哇，我家的孩子非常优秀吧，为什么他的这个测验程度竟然这么的糟呢？ 那后来呢，他就根据这个预测，他就告诉丙浩妈说，哎呀，丙浩上了国中以后啊，他成绩退步的可能性很大哦，原因是因为孩子的语言能力低于标准值，那平常的课业也过度依赖家教了。那果然，本来一刚开始妈妈也不信，没想到三个月后，丙浩考完国中一年级上学期的段考，然后平均竟然只有72分，就是大幅的滑落。英文、数学好不容易跨过80分，其他的科目大概都落在60到70分之间。后来呢，直到国中毕业为止，成绩都不见起色。曾经在各方面都相当优秀的丙浩，变成了成绩普通的平凡国中生。那这样子的例子是不是让很多家长都觉得非常的可怕呢？到底为什么上了国中之后，本来名列前茅的孩子们竟然就有这样子的大幅退步呢？那接下来进一步呢，作者就说明了一个原因啊，因为其实在整体来说，小时候啊，这个名列前茅的原因大概都是因为家长灌注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在上面，给孩子们有很多，不管是父母可能是自己教自己带，或者是让孩子去补习，用这个成绩把它补起来。所以呢，当时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韩国出现了一个叫做国小成绩是妈妈成绩，国中成绩是补习班成绩，高中成绩是学生成绩。也就是说，不管他之前怎么样，到了高中以后几乎就被打回原形。那当然呢，也有一些孩子们在教育阶段都维持得很优秀的成绩啦，但是案例非常的稀少，大多数的孩子都会在两个阶段经历大幅度的成绩变化。是哪两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国中时期，就是大概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作者称它为第一次巨变期。那接下来第二次就是升高中以后，高中一年级称为第二次巨变期。他认为这第一次巨变期跟第二次巨变期其实都有成绩剧烈改变的共通点，不过呢，性质上有一些不一样。在国中升上国中之后出现的第一次巨变期，它的特征是国小资优生大举脱队现象。在这个阶段呢，大概有70%到80%的国小资优生从此停留在平凡无奇的成绩之中，有些孩子退步的幅度较小，还可以维持在80分以上。但是呢，多数的孩子都像丙浩那样子，平均退步了20到30分，甚至有人一下子就掉到了60分。但是除了有一些人成绩一落千丈之外，还有部分的孩子竟然出现了成绩大幅进步的状况。他们在国小的阶段虽然不是自优生，但是升上国中之后，就像一匹黑马一样，成绩忽然冲上了平均90分以上。像这样子，原本的自优生成绩直落，然后成绩原本不亮眼的孩子变成自优生的奇特现象也在各个学校之中上演。那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国中老师嘛，所以其实对于这样子的现象我也感到不陌生。的确上不同的阶段，当然啊，就是随着那个难度平均成绩会少10分左右，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我的确也有发现说，诶，有一些同学明明可能他国小时候成绩就很好，但国中突然掉下来。也有是那种国中成绩很好，到了高中突然一落千丈的这个状况，以前也没有想过到底是为什么，但后来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对耶，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聊书中说到，如果说第一次巨变期的特征是成绩大幅退步，那么高中一年级面临的第二次巨变期特征便是大洗牌。说的夸张一点呢，就像是把所有人的成绩放进铅筒里面用力的摇晃，超过30人的班级内，各种出乎预料的结果都有可能会发生。有些人呢，国小是资优生，国中也不曾掉出全校前20名，到了高中却忽然退步到全校的70-80名。也有人国小国中总是在全校100名左右徘徊，到了高中一口气挺进了全校前20名。也可能国中平均70多分的孩子上高中进步到80多分，国中平均80多分的孩子上高中却退步到60多分。当然啊，也有人自始至终都守住这个资优生的宝座， 或者呢从一而终都是不起眼的成绩，各种可能的结果会随时左右着孩子的成绩。我刚才已经有讲到说，以我自己的自身的状况以及我的发现，我会觉得说，好像真的有观察到身边的同学这样子的状况。那不知道家长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在这一节的最后啊，作者写道，不少国小家长将孩子目前的成绩看作是衡量大学入学考试竞争力的标准，然而经过第一第二阶段的巨变之后，走进高中的教室几乎看不出谁曾经是国小资优生。我们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证据来证明身为国小资优生更有利于大学的入学考试，这是教育现场上实际发生的情况。以为国小优异的成绩可以应付国中成绩，国中优秀的成绩可以应付高中成绩的人，最终将会被这样子的自信击倒。孩子的成绩通常在第一、二次巨变期剧烈起伏，除了几个例外的情况之外呢，这个现象几乎是不变的法则。听到这里，家长们有没有觉得，哇，天哪，太可怕了？所以其实我的孩子现在的成绩好，也不见得代表他未来的成绩也会很好，对不对？没错，答案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哈，这真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啊。说到这里，你们就一定会觉得说，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发生呢？作者在这一章节的后面提出了一个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蛮有感觉的一个答案。他说，其实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问题其实是出在听讲学习。好，我再说一次哦，听讲学习。什么叫做听讲学习呢？大家想一下，我们现在常常习惯的就是所谓的讲述式教学。那在一般的课堂之中，其实大家大部分是怎么学习的？就是听老师讲解嘛，对不对？老师会把课本里面的知识讲给你听，那你如果听得懂能吸收的话，那你的这个成绩就可能会好。那也有可能就是呼噜呼噜的那些重点都被带过了，然后我们常常有听没有懂，或者是就是感觉有听懂了但实际上不一定懂，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总而言之呢，听讲学习是一个在课堂上的学习主流。那作者啊认为，其实孩子他在国中的时候或高中的时候成绩可能大幅退步，也许问题都在这个听讲学习上面了。他一刚开始，他在这一小节里面，在一刚开始他讲到一句很有趣的话，叫做爷爷的财力，爸爸的放任，妈妈的情报力。好，他说 这句耳熟能详的话道尽了资优生的三个要件，一言以蔽之，最优质的私人教育。好，他在这里面用私人教育来形容，但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就是补习班啦，能够打造最顶尖的资优生。好，他这里面讲到说，无数的案例证明了私人教育就是补习班的威力啊。这个不止在台湾是这个样子，在韩国，总之只要是那一种成绩挂帅然后升学主义非常兴盛的国家，这个补习班都是绝对不少的。好，他这里面就点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家长们很习惯把孩子们送到这个所谓的私人教育，就是补习班。那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效果非常的明显。他说，把孩子送到数学补习班，原本的50-60分的数学成绩就可以进步到80-90分，送进英文补习班之后，原本好不容易才背熟英文字母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使用自然拼音法。他说，我们不时会听到邻居的孩子在教学口碑一流的补习班补习，所有科目成绩立刻一飞冲天，或者呢听说某某人能够考到全校第一名，秘诀就在于昂贵的家教费。那这种私人教育的惊人效果，随处都能够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见证。我们对私人教育的危险毫无防备，因为私人教育就是成绩的保证。父母第一次见到私人教育威力的时期，就在子女开始学习语文的婴幼时期。教师亲自上门授课的语文教育效果犹如魔法一般，原本对文字毫无概念的孩子竟然能够缓慢地念出文字，看着孩子用未脱稚气的柔嫩脸蛋读出路上商店的招牌，从原本封面上找出学过的文字，总令父母满心惊喜。这个经验使他们体悟到孩子只要教就会的事实， 并且暗自决定要教孩子更多。于是呢，小康家庭忙着找昂贵的英文幼稚园，普通家庭则选择连锁英文补习班。这一次效果依然惊人，原本连 English 都没听过的孩子竟能开始读出单字，背诵英文句子。父母从此以为学习就像是电脑安装程式一样，可以为孩子下载国文程式、英文程式。事情演变至此，我们再也无法脱离私人教育的控制，因为私人教育只要教就会，不教就不会的基本思考模式已经在父母的心中根深蒂固了。升上国小后呢，他们又为孩子报名全科补习班，或者是安亲班、专科补习班、英文教室、跆拳道教室和论述补习班。投资是有效果的，孩子每次总能在笔试中得到不错的成绩，也比同侪的英文程度高，还上进度超前学校许多的数学课。补习班只要教就会的学习思维，天衣无缝的贯彻到真实生活中。然而众所周知，这个模式将随着孩子进到国中而被打破。为什么会被打破呢？其原因后来他就讲到说，因为啊，私人教育的效果为什么仅限于国小呢？其实只要思考私人教育的本质，就能够轻易猜到答案，那就是为孩子详细说明科目内容。孩子接受到私人教育之后，自己阅读理解的需要将会大幅的降低。只要听完补教老师的说明，立刻解题，写错的答案重新听一次说明，再解题就好。这并非阅读理解的读解学习，而是听完理解之后的听解学习。然而听解学习的方式存在两个最根本的缺陷。首先呢，是要花费太多的时间，课本上的描述有其逻辑系统，因此读解学习等于朝着目标知识直线前进。只要拥有阅读理解的能力，就能够一路向前学到需要的知识。但是口头说明不同，说明冗长且有许多的枝微末节，原本阅读理解课文只需要十分钟，听补教老师说明得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这种学习方式无异于舍近求远。国小低年级需要学习的科目知识量少，所以这种效率不佳的学习知识并未造成太大的问题，因为科目知识越简单琐碎，说明时越容易。也因为学习量少，即使从头到尾反复说明科目内容，时间上依然绰绰有余。然而年级越大，这种方式越难进行，因为课本的数字增加、厚度增加、难度也增加了。到了国小高年级，完整说明所有科目几乎不可能，结果便是许多国小低年级的资优生到了高年级成绩直线滑落。然而这不过是成绩崩溃的前兆而已。私人教育这种详细说明的方式，实际上到了国中已经完全行不通。如果要为孩子详细说明主要科目的课程内容，就必须要花上大量的时间，连周末也必须投入私人教育才行。然而即使这么做，也无法达到和国小一样的学习效果。私人教育的第二个根本性缺陷在于极大程度缩减阅读理解的经验。大家听到了这里，有没有觉得非常可怕又非常熟悉呢？ OK， 好，那接下来作者又说到，私人教育的第二个根本性缺陷在于极大程度缩减阅读理解的经验。受过大量私人教育的国小高年级生大多与书本有距离，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没有阅读的时间，他们整个星期都得要上补习班，剩下的时间只愿意花在娱乐上，这个娱乐自然不包含阅读。让孩子接受大量私人教育的父母也都知道大量阅读的优点，却不将阅读摆在第一顺位。孩子们忙着补习、写作业、玩手机，阅读永远被排在最后。孩子们的阅读量已经明显缺乏，就连教科书也是用听解的方式学习，自然训练阅读能力的机会少之又少，下场就是孩子沦为无法阅读理解课本的国中生。听课的时候似懂非懂，翻开课本只觉得一片茫然，陷入进退两难的状态。这就是七成到八成的国小资优生成绩到了国中开始退步的原因。 那也许大家会觉得，那一些阅读理解能力没那么好的孩子们呢，进到国中生会怎样呢？那自然就是更困难啦。那面对这个状况到底该怎么办？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它就有提供答案，而这个答案其实也是我长期观察我自己蛮有感觉的一个答案，叫做语言能力决定成绩。那他说其实有些孩子们他会成绩突然进步，然后他会有过人的表现，其实主要的原因都是在于他本来就有很好的阅读习惯。在第二章的一刚开始，他就提到一个例子，叫做成绩忽然进步的孩子。他说有一个孩子叫做俊宇，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来找他，当时他呢学业成绩徘徊在平均50到60分之间，每学期妈妈总会被请到学校一次，算是个问题学生。那后来妈妈把俊宇送到论述补习班来，原因只是哎，多读一点书看会不会乖一点。从上课第一天开始呢，俊宇就没有事先阅读指定读物，虽然我看过不少耍赖不想阅读的孩子，但是第一天上课就没有事先阅读的孩子我还真是第一次遇到，所以这俊宇看起来就是一个完全没有阅读习惯的人。那接下来后来好几堂课程，那老师也是用尽了各种方式，又是哄骗又是发脾气，也制定了处罚的规则，或是单独找他来阅读，甚至把课堂上的指定读物换成了俊宇会有兴趣的书啊。尽管老师这个使劲的浑身解数，可是呢原本规定一个月应该要读这个4本书，那俊宇人就是读不到一本。那就这样子过了一年呢，他想说哎，自己呢恐怕是不适合继续指导这个俊宇，然后也有跟俊宇的父母讲说啊，那是不是这里不适合他，那他是不是干脆不要再来啦。但是呢俊宇的父母呢非常坚持，就是说提醒他说啊，你不要让他这个压力太大，让他慢慢来就好了。那没想到大概在俊宇即将升国中的那个夏天，一切忽然改变了。那天因为教室内太安静，我心想哎呀，俊宇应该还没有来吧，没想到打开门一看，俊宇已经乖乖的坐在位置上阅读了。他上周还是个在教室里面东窜西跳四处捣蛋的孩子，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是之前在俊宇人生中未曾出现过的景象，他竟然开始阅读，而且没有错过任何一周。然后他就把他们指定的每一本书都认认真真读完才来上课，然后连老师都开始怀疑说哎，这个俊宇是我认识的那个俊宇吗？因为过于震惊的高兴，那他连忙问俊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俊宇就说哎，最近您指定的书都很有趣耶，之前的书都很无聊。老师就觉得说哎呀，之前的书当然也很有趣啊，因为啊我坚持是选择有趣必读的书，那孩子们觉得无趣的书呢，我一定是从课程大纲里面拿掉。后来我才知道俊宇之所以特别喜欢读青少年小说，其实另有原因，那就是俊宇的阅读能力有了变化。起初来补习班的时候呢，俊宇的阅读能力非常差，连国小四年级程度的书都读不了，要他阅读语言程度高于自己阅读能力的书，他当然无法理解，也感受不到乐趣。理解不了书本却还能继续读下去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与其说阅读，尤其是读故事书，是喜欢或讨厌的兴趣问题，更多时候是能力问题。再怎么有趣的故事，如果无法理解，就算拼死拼活也读不下去。反之，即使是不喜欢的故事，如果能一句句顺利读下去，就算感受不到乐趣也值得一读。这正是俊宇从第一堂课就不阅读的原因，也是他国小阶段阅读状态不佳的原因。与其说他是爱调皮捣蛋又懒惰才不阅读，不如说他是没有理解能力才无法阅读。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跟我们现在，尤其是我自己在过去很多 podcast 啊，或者是很多的讲座里头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都以为孩子他调皮捣蛋啊，静不下来啊，各种其他的原因他才不想读书。但其实呢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他读不太懂，他没有办法从这里面获得知识或者是获得乐趣，于是他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样子的书了。 后来呢，这个俊宇啊是在他的强迫之下哭着勉强阅读，并且每个月至少从头到尾啃完一本书，如此整整维持3年。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俊宇一点一滴的成长，阅读能力逐渐有了起色，身体也逐渐熟悉坐下来阅读的姿势。这个缓慢的成长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正是国小6年级暑假之际，此刻俊宇忽然变得稳重，也转变成热衷阅读的学生。国一上学期结束时，我和俊宇面谈，心里已经猜到俊宇的成绩会有大幅的进步。我之所以会那样想，第一个原因在于俊宇突飞猛进的语言能力。原本语言能力还不到同侪平均水准的俊宇，在国一的一年之间突然提升到了国三的高级水准，虽然还不到非常顶尖，不过至少在阅读理解国二的课本上完全没有问题。第二个原因是目标明确。在定期面谈时，我曾经问过俊宇想要上哪一间大学，他回答竟然是去高丽大学的体育教学系，一副不过是区区高丽大学的表情。多数人以为国小成绩不好的孩子容易丧失信心，日后也难以恢复，不过并非一定如此。俗话说，初生之犊不畏虎，俊宇因为国小阶段没有受过学习的折磨，反而显得自信满满。之前成绩差是因为没有好好学习，现在开始加油，我的成绩一定会进步的。再说他也有自己的急迫感，上课的时候什么都听不懂，再这样下去连一般高中都上不了，该怎么办呢？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学习。第三个原因是俊宇不同于以往的学习态度，在进入学习前必须耐着性子坐在书桌前，而俊宇从6年级的寒假开始，连休息时间也能安静的坐着。唯一要克服的地方是他未曾好好学习过，不知道学习的方法和要领。尽管如此，我仍暗自期待他能够达到平均80分的目标。到了国二上学期的段考，俊宇得到了平均93分的成绩，其余科目大多满分，只有理化62分。一个不曾好好学习的孩子，竟然能在国英数3科下拿下满分。在国小资优生纷纷跌下神坛的第一次巨变期，仍有部分的学生成绩反倒进步，而俊宇就是这样的学生。这样子大家有听得出来，作者认为为什么有一些人国小成绩很好，但是上了国中却跌落神坛，纷纷的退步，但是却有某一部分的学生他的成绩可以突飞猛进，这中间的关键到底在哪里呢？那他后来有讲到说，其实啊，俊宇这类的孩子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只要具备阅读理解国中课本的语言能力，随时都能够重新打稳脆弱的基础。所以真正重要的基础并非装在孩子脑袋中的知识量，而是习得知识的能力，阅读理解文章的语言能力。好，那为了要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接下来作者他举了贾伯斯的例子。苹果创办人贾伯斯，他在国小的成绩单上被评价为热衷阅读，但是在上头花费太多时间，对课业意兴阑珊，设定目标有困难，有时行为脱序。那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从课业知识方面来看，贾伯斯完全是一个不及格的孩子。不过呢，升上小学4年级之后啊，贾伯斯出现了改变。那这个改变的原因，当然除了他遇到一个好老师之外，这个老师呢，他也看到了贾伯斯他的一个学习能力，并且让贾伯斯接受了学习能力测验。结果呢，贾伯斯的学习能力竟然在小4的年龄就达到了高中2年级的水准。也就是说，还是国小4年级的贾伯斯已经具备了阅读理解高中2年级课本的语言能力了。这相当于高二生坐在一个国小教室上课，从其他学生的立场来看，贾伯斯自然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强者。贾伯斯之所以具备这样子的语言能力，原因自然是不用说，都得多亏花费太多时间在阅读。再也没有比阅读更能够明确提高语言能力的方法了。从这里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有一些真正的学霸，他即使不用在课后多做一些自修，然后也不需要太多的准备，可是他就可以应付那种很难的考试，在课堂上也可以很有效率的学习，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了？ 在我的观察里面，我的确观察到这样子的现象，通常爱阅读的孩子们，他们阅读理解能力强，他们除了可以透过阅读去理解课文的内容之外，他们也可以透过阅读来增加自己的背景知识。当他们的背景知识多的时候，实际上那一些课堂上的学习对他们来讲也格外容易，因为啊，其实他们都已经在不同的书籍里面看过了。所以其实孩子自身的阅读理解能力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阅读理解能力强的孩子，他们自己在课后不见得会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演算那些自修啊，去练习那一些题目啊。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就有看过一些这样子的孩子，我才发现说，哇，有一些学霸就是他们放学之后不太需要太多的时间准备那一些考试，那些都是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我想大家应该就可以稍稍明白了啊。所以其实透过这两个小章节的阅读，我想让大家再更深入的去思考一下，我们都期待孩子们可以成绩很好，但是我们使用的方法真的是对的吗？这样子的方法真的是最有效率的吗？坦白说，我自己觉得啊，多阅读课外读物这个方式其实会比让孩子不断的去做自修还要更有效。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看起来并不直接对应于现在孩子的学习，所以呢，它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直接的效果。可是回过头来，它却有一个长期的作用，也就是说，到了最后，它对孩子的学习整体能力是有帮助的。可是呢，大多数的家长或者是老师究竟能不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点。所以说从这两个小章节的分享，也想要让大家更深入的去思考，如果你真的期待你的孩子成绩是好的，那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他呢？这一次我们的 Podcast 就先分享到这里。当然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老师，这本书里面的作者就只就两个或者他看过的一些学生来做分析跟评估，就推估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就代表他是真的吗？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呢？其实是有的。接下来在下一次呢，我们在下一次的喜悦小书柜之中，我会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这本书，那我就想要来跟大家讲讲看，其实它是有一些科学根据，而且是脑神经科学的根据来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论点。接下来就期待我们下一次的分享咯。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大家拜拜。本节目由喜悦树制播，喜悦树是一个专门提供中小学生阅读写作课程的单位。我们的节目越写越快乐会在每周五中午同步更新于 First Story、Spotify、Apple Podcasts 等各大平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喜欢的话也可以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